欢迎收听第八集。原来一直以来不是我不够好，而是我的好与他无关。期盼的救命铃声终于响起，我慢慢的起身，轻轻的对着毛敏说了一句，我想出去走走。接着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班级。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了我哭，但是我不想解释太多。一个人来到了后操场，那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如今更是宁静无声。柔柔的细雨打在身上，打在地上，没有声音。我沿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走着，雨水悄悄地爬进了我的鞋里，却是暖的。他们还调皮地在我的头发上，我的衣服上蹦蹦跳跳。不一会儿，我的头发上，我的衣服上就有一串串的雪珠往下流，一滴一滴地形成了线。那一刻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原来雨水真的可以冲刷一切，包括我未干的泪痕，也包括我心里的痛。我甚至看到心底的眷恋随着那一滴滴的雨滴下，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化成雾，接着消失不见。上课铃声响起，我回到班上，顶着那一身湿透的造型。一进班上的那一刹那，吓坏了很多人，还好讲师还没有来。周桂华坐在最前面，我一走进去他就问道，我的天，你干嘛去了？一个落汤鸡的模样。淋雨去了，我简单的答着，接着鄙视了他一眼就走了。还好还会瞅我，说明没问题。我走过他的旁边，听到他说的那句话笑了。也许男生还是像这样做哥们最好。毛敏一看到我就拿出我们平时藏在桌子里的毛巾递给我，一句话也没说。陆琪则一直看着我，我朝他笑笑，接着坐下不再看他。随着讲师高跟鞋的声音响起，又一节课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收到了陆琪的纸条，小肖，对不起，真的，我不是故意的。他的话饱含了满满的抱歉。我笑了笑，一切都雨过天晴了。也许我的命很好，遇到了这些好朋友。没事的，一切都过去了。他说过，我们是兄妹嘛，你是我嫂子。我只好还他。就是那样一个动作，我真的笑了。那一刻我丢下了所有，就像坠落的流星，再也不会回头。毛敏看着我莫名其妙的笑，我想他会懂的，他是一直都很了解我的。枝下的蝉不再鸣叫了，秋天的黄叶也快掉光了，冬天就那样来了，没有预兆，没有防备的来了。冬天的寒冷是我最怕的，因为每年的冬天我都会生一场大病，因为每年的冬天都会让我想起家乡的冬天，想起那片我离开多年的地方，想念那一陪黄土掩埋的人。但是我却独独喜欢冬天里整个冬天都不会化的积雪，那是我记忆中家乡独有的风景。但是这儿的冬天很少下雪。自从那以后，我不再过问陆琪和周浩的事情，尽管每次来信的时候，尽管我不看，但是还是会疼到麻木。只是我不会掩饰，我还是一样的喜欢他。因为陆琪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不会骗他， 或许是我讨厌那样的眼神。那段时间里，我陪他们一起玩真心话的游戏，也是那时候我和陆琪之间对周浩的喜欢从来不会相互掩饰，但也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有一次，陆琪却突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你当时真的喜欢罗晨吗？你和他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他说我的时候一直在笑，我知道那是玩笑的问答。罗晨，那么久远的一个名字，多长时间没有记起了呢？我深深埋藏的记忆就那样被他漫不经心的揭开。我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我不想回答关于他的任何问题。从此以后，我不再玩那个游戏，一辈子都不想玩。因为真心话只能说给懂真心的那个人听。也是那个冬天里，我退学了。不是因为讲师的为难，也不是因为学校的开除，就是那样简单而伤人的自动退学。二哥一直是我心里的榜样，是我的骄傲。他成绩好，是讲师眼中的佼佼者。他人缘好，是女生和男生心里的朋友和知己。但是爱情和邪恶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一个月以前，他的导师来找我，说是他逃课了，一周都没有见到他。我因为无法做主给妈妈打了电话，但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条件，一时间也无法联系到不知身在何方的二哥。就在他警告我的那个周，他回来了。我去找过他，他们的班上就在我们班上的上面，可是我却看到了一个女生，一个花枝招展的女生。一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她正在约二哥出去玩，那一瞬间，我心里的怒火就在那一刻爆发了。我觉得就是他们，不然一直乖巧的二哥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用仇视的眼睛看着那个女生，直到她离开，二哥才过来和我说话。我把妈妈的话跟她说了一遍，就走了。我生气地瞪了二哥一眼，原来人真的会变的。当听到他离开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不再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二哥了。因为新的环境污染了他，新的扭曲的友情和爱情把他变得面目全非。他走的那天，我一个人待在班里待了一天，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抱着一本小说度过了一天。从此以后，真的只是我一个人了，只是我一个人了。还好，不久后的一周，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很久以前的信。香娜，还记得我吗？我们毕业的时候曾经许诺过，你是星星，我是月亮，星星和月亮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离得最近，想念着对方。当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不知不觉中我的眼泪刷刷的流。什么叫做失去后就会得到？我想就是这样的。我失落的心里真的找到了一份慰藉，因为寄信的人是一个从小陪我长大的好姐妹，哪怕只是三年，但是他的不离不弃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感情之一。他是第一个那么了解我的人，他是普莫情。从此写信收信也成了我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当邮差载着那一份甜蜜漂洋过海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徜徉在那一段辛苦的路上。一个个字，一句句话，一封封信，丰富了我的整个人生，也铺满了我幸福的路。那个冬天很冷，很冷，出其意外的下了一场大雪。我很欣慰，那是我第一次在沪见到那样的大雪。 也是第一次在那见到那么美的雪。我很喜欢雪，一直都很喜欢。看着皑皑白雪，透过它白色的躯体，我仿佛看到了在天边渺茫的希望，它正一步步地朝我走来。冬去春来，瑞雪兆丰年，所有的不快都在那个冬天被银白的雪冲刷干净了。妈妈说，她给二哥找了件能做的事情，这样也断了让他四处跑的念头。我感到了一点欣慰，毕竟那样二哥就不会再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混了。他的小女朋友有时还会来找我，跟我说说话。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我很喜欢她，但是不知道她和二哥能不能一直走下去。我和陆琪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的芥蒂，我很开心地生活着，每天开开玩笑，说说笑话，看看我的小说，每个周还会定时地收到莫晴的信，有时候还会和李强、周克华打闹一下，这样的生活也还惬意。闲来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到后操场打打雪仗，那是一个既悲伤又幸福的冬天。再美的雪也会化，再美的季节也会凋零。那个冬天很快就过去了，那个学期也很快就结束了，接着就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在家的日子总会是好的，虽然很苦，但我不用面对那些乱七八糟的是是非非。那是一个很幸福的新年，因为两个哥哥都在家，我感到很开心。这是几年来最美好也最幸福的新年。不在学校的二哥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小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疼我，把最好的留给我。哥哥自从我上国中开始就离开学校，学着做起了商业。那时候不是妈妈不让他上学，而是他和二哥一样选择了自己放弃，只是放弃的时间比较早而已。每个假期我都会很忙，没有时间像其他人一样到处享受美丽的风光和精彩的生活。我的假期就是每天帮妈妈摆夜摊卖小吃，白天就准备晚上摆摊要用的东西，有空的时候就看看小说或者是其他的书。那时候书是我唯一的寄托，也是我唯一的业余活动。我觉得书给我很多的灵感，那些灵感会沿着我的眼睛一直向里向外延伸，触摸着我的每一个细胞，灌输着另一种美丽奇妙的血液。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过得很好，因为那样的生活的给予，那样新鲜血液的灌输，使我从丛林中蜕变出来，更早地去领略那些这些的事情。对，这些那些的事情，比别人生活复杂的事情。我不喜欢说话，也是在那些生活中而起的。有时候我觉得语言是多余的，因为语言无法表达心里想的那种奇怪的深沉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就是多余的。就像我无法用语言把我的心情描述出来，就像我对陆琪情敌般的嫉妒和朋友般的依赖的矛盾，就像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对某些人或者某个人莫名的嫉妒或者是莫名的喜欢。寒假永远是户最短的寒假，尽管我们才初二也一样。一直以来我觉得我足够坚强，觉得我可以若无其事的毫不在乎下去，但是我还是选择退缩了，哪怕只是在心里想要转学。可是我没有离开，他们反而离开了。他们是几个人，也是很多人。陆琪、周强、严文、严文的哥哥严渊、 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是的，陆琪转走了，带着我们那些纠缠不清的爱恨，带着我和周浩，他和周浩的复杂的恋爱，带着有关周浩所有的消息转走了，甚至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零落的我想要哭泣。马家燕，我一直在无视他，事实上是他一直都不起眼，但是他是我的朋友，一个像毛米一样我们一个像毛米一样我很好的朋友。他们就像春天刮过的风，停留了一会儿就快速地离开，甚至没有春风停留的短暂。我看着那一排排又填满了其他人的桌子，他们的影子在其间若隐若现，很快就被那些新面孔陌生的身影给取代。那一刻我的心里就像装了烙铁一样沉甸甸，而且灼得生痛。也许，我说也许，我从来没有讨厌过陆琪，尽管我们有过一段都已经被彼此忘记的过节。也许我把马家燕当作妹妹一样疼爱，真的疼爱，就像对陆志力一样很深的疼爱，但那只是我的心这样想。我的心别人看不见，都说上天是公平的，有一失必有一得，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在我们班的现状上，走了一些又重新转进来一些。我再也无暇顾虑那些新转来的人，我的心满满都是离开的人和现在的人，那些人通通与我无关，哪怕我后面的空位安排了其他的人，我都没有心情去瞧上一眼那是一个怎样的。本集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